各位听众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林培瑞教授 （Professor Perry Link） 在英文世界和中文世界发表一系列的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文章，展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文学、文字的有趣的观察，并由此成为众多的学者和读者心目中的中国研究权威。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林培瑞教授早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他多年持续观察和研究中国，在中国正在面临所谓的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的今天，林培瑞教授要跟我们分享他观察和研究的心得，包括他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舆论控制的观察和研究的心得。林培瑞教授，您好。
哎，您好，您这个介绍太阔了点，您肯定是中国人，这么客气。
那林教授，我想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听到很多的中国人，哇，他们夸赞您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白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但是我也听有人说，哦，这只能说明太多的中国人是属于。那种怎么讲呢？是属于这个少见多怪。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跟这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种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就想问林教授，您自己，您对很多中国人真心的夸赞您的中文非常好，您是什么看法，什么想法？
是白人，是黑人，是非黄脸的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得标准的人不多，是真的。我是因为老师训练我们的四声标准，我从一开始，63年开始在大学里头学中文，就是注意四声，注意卷舌音等等。但是呢，有时候也觉得惭愧，有中国人说我这个因为发音那么标准，说的跟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好。有的人说林培瑞的发音比我们好，那是因为中国南方人不卷舌呀，或者有的地方四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层面上，一个像我把中文作为第二语学好的一个人的标准发音是自然的，不等于说很多其他方面，用词呀，或者自然度啊，或者文法的比较微妙的那些方面，我当然不及中国人，我当然还是不是个 native speaker。当年我在北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当年我说1980年，我第一年到中国去住的时候，电话里头，你要是不知道电话号码，你只好打电话到总局去问电话号码。我在北京问号码的时候，我用我的标准音去问某某人的电话多少，然后啪噼里啪啦，然后回答那么快，我听不进去。只好用这个不好的中文问，对不起，我是美国人，某某人的电话多少？我要这样问的话，那人家说的慢啊，八九等等等等，把电话告诉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人因为我发音标准，以为我其他方面也一样流利，这是错误的。我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当然是落后的，但是把这个话又说回来呢，一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能够把中文说得像我这个半好不好的一个层面呢，也是好事情。我常觉得，比如美国的政府里头，白宫的顾问或者国务院的顾问。 的所谓中国通盟，哎呀，从基辛格以来到现在，没有一个把中文说的跟我这个标准一样好，没有，没有。最近那个伯明，川普在白宫里头的专家伯明，他的中文不错，他的，但是他是第一个所谓外国中国通能够把中文说的像样。那么其他的那个有没有中国人在政府里头做顾问呢？没有，一直到最近也是川普请的，这国务院请的那个余茂春，余茂春当然是中文 native speaker， 所以一直到最近的时候，美国的不只是美国，英国、欧洲都是差不多的。所谓中国通，实际上不会说中文。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客观事实，我们得承认。那么你要是问我，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我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没有用？绝对有用，绝对有用。啊，我虽然不是 native speaker， 我比那些根本不会说中国话的所谓中国通，我还是方便得多，方便得多。有人指出来说，我从这个1995年以来，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我不能到中国去。你不能到中国去，是不是你缺乏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影响你的权威度？我当然我能够到中国去更好。这个得摆在前面先说，但是呢，我会中文，会读中文，会跟中国人说话，这个优点呢，我觉得比人能不能到中国去还重要得多。换句话说，那些在白宫或者国务院做中国通门的，他们能到中国去，可是不会说中国话呀。我宁愿是他们呢，还是宁愿是我这个人呢？我绝对宁愿我是这个人，就是说，语言方便的优点比人去了中国还要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个话题要是展开来谈的话，还可以谈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也，这个话说实话，谈三天都谈不到。我再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那你说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那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中国官方所宣传、所推销的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对立日渐明显。那么，在中国老百姓当中，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说法也应运而生。所谓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就是指的中国老百姓通过网络对官方的说法提出的讽刺、挖苦，让官方觉得难以对付，实在是难以应对。那么在今天，自今年以来，您觉着或者是您观察到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最有趣的现象是什么？
这个话题当然很大，也有很多例子，说老百姓在互联网上讽刺官方语言，这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两种价值观，一个从共产党通过媒体下来的老百姓是一种，一个是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出来的一种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可都并存的，都在那儿啊。而常常我觉得外国观察者他看不到后者，他看不到中国老百姓出发的那些价值观。说个例子吧，这个比如习近平自己的名称，有很多官方喜欢用的，习核心啊，习大大呀，这都是官方的说法。习核心是严肃的，习大大的是 友善的，像这个跟老百姓挂钩的一种说法，当然跟老百姓自己发明的，截然不同。比如习近平在"一带一路"上把中国人的金钱撒到各种国外去，互联网上发明一个大撒币，习大撒币，但是大撒币跟大傻币也有点像，所以非常不客气的外号，跟他的官方下来的那些名称是并存的，都在那儿，或者说我最喜欢，我最近听到一个，把习近平说成是总加速师，总加速师，那跟邓小平当年80年代是总设计师有点押韵，有点类似，但是总加速师是。哎，得管一切，我是管一切的，而且我把一切，推到极端的程度上，这种加速师，这些这个讽刺他的这些这个网络网民的意思是说，他什么问题都加到极端，也不一定是坏事，他可能把中国整个中国他这个。大计划，推到一个极端，说不定当年那你会垮的，加的那么快的话，所以总加速师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微妙，有不同层面的意思，但是绝对跟官方用的那些各种名称是不同的，
那么很多的，尤其是在进入今年，这很多观察中国的这个观察家啊，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甚至在今年之前的那几年，中国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北京冬季奥运会，那么营造万邦来朝的这种气氛，试图以诉诸民族主义这种方式，来提升或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向心力。那么，但是很不幸的是，铁链女的出现，打乱了中共当局的这一道宣传，营造了多少年的这个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准备已久的这个宣传。那么，在您看来，这究竟是，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当局？他运气不好呢，还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宣传方面是手腕特别拙劣，他们的人才的配备得特别不好，或者是现在出现了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30年、40年里屡试不爽的通过民族主义来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向心力的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失灵了，不再有效了。
哎，互联网是个很新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体是布告板，然后50年代是无线电，慢慢电视出来了，这一系列，当然还有书籍、有杂志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共产党能够从上往下控制。因为它的内容它能控制，老百姓没有自己的平台，所有的信息的来源是共产党自己这些媒体里头。但是互联网不同的是，它不但是能够有新的信息下来，但是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平台，不但是听，是能够说，用互联网来说。所以呢，从互联网20年前出现之后，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从下往上出现的价值观，不只是从上往下的价值观， 在今年的2月冬奥的时候，同时出现你刚才提到的铁链女这个现象，是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不愿意说从上往下的那些价值观，什么民族主义，什么中国的冬奥开得很光荣啊，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够。发泄我们的民族主义，任何国家会有这种反应，这也是自然的，也是真实的价值观。我不是说这是假的价值观，但是它的来源是从共产党从上头来的，从底下呢来的那种，比如铁链女的那出现，也恰好，这也是共产党的。你刚才提到的运气不好，刚好是在冬奥，哎。的时候出现的故事，而且在网络上，据统计，那评点率比冬奥还要大。铁链女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故事，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出现，引了很多很多网上的人的注意，也很自然。也不是第一次，以前自从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有这种，丑恶的故事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马上，过问，而且同情，那么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全国的人都得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多人，几百万人都认识铁链女，那当然不是，是不是他们都是江苏那小地方来的人，或者会到那儿去接触这种情况，直接接触也不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旁观者，旁观者为什么对这个故事那么感兴趣呢？那不能不承认，是因为自己的生活里头也有过类似的不公正的事情，不一定是那么着眼的、那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的社会的不公正的问题，他们很多人也注意到了，所以听到铁链女，他马上有一种同感，通过那个经验，我发现我这儿的一些不满，这种反应多，所以呢，我觉得铁链女的出现跟冬奥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我刚才的问题。有的价值观是党的价值观，从上往下；有的是从日常生活，共产党绝对不欢迎。像压制的一些故事，铁链女的故事出来的是官方，当地的官方做了一些解释，老百姓不买账，又解释了一番，也不买账，大概是第四次解释的时候，还是不太买账，不相信官方的解释，完全是一种从下往上的价值观。对，而且很普遍，很普遍。
您刚才这好几次提到了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的价值观，或者来自这个社会基层价值观，跟官方宣传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大相径庭，相互这个对立，是相互冲突。您刚才还提到的例子，比如说以习近平的称号为那个，那习近平的官方的称号，那就是说这个伟大领袖啊。核心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导师啊，为世界指明前进方向啊。但是中国老百姓另一种说法，说他是大傻逼呀、庆丰帝呀、习包子呀。我有一个问题，对，习包子、庆丰帝啊，庆丰包子铺。那我就想问。这种老百姓的价值观跟官方的价值观这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到底是随着互联网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还是中国早就有了，只是来了互联网这种现象变得显而易见而已。
嗯，我觉得这传统一直都有。我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也观察这个通俗文化的发展。我觉得老百姓对官方有意见，这种传统你可以归根到《儒林外史》啊，18世纪骂着官方或者骂当官的是，腐败呀、啊，或者，或者虐待我们，或者两面派这种批评，一直到晚清的那些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20年目睹怪现状》，更不要说到六四，不，我说五四，五四文学有很多对上面的批评，一直到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发迹呢？因为他告诉年轻的红卫兵。你去批评官方，你去打当官的，打党员的，老百姓的愤怒已经在那儿，他点燃这种需求，就能够发作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死以后的商人文学更不是更是批评上面。一直到90年代，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的城市里头的那种，顺口溜，顺口溜，这是互联网以前，口传的顺口溜，大部分都是骂官方、骂上面，互联网出现，继续骂，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传统，中国文化的传统。或者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之一是正义，我觉得非常明显的，200多年来都可以观察到正义这个价值观。你上面做的不对不公正，我下面有意见啊，这种传统很强。所以到习近平。做一些丑陋的事情，或者自己的文章都读不准，这种小事情，在网上扩大，骂上面如何，自大或者欺负我们或者腐败，这种传统是很强的、很自然的、非常中国的。你说中国文化里头，的特点。就老百姓的文化特点，这绝对是一个，
那么您多年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学、中国人的表达，那么在您看来，自1949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到今天，中国人从总体上来说，在自我表达方面是变得更大胆了，还是更胆怯了？
那当然，你总的来说是更大胆的。我们得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本来，中共下边的媒体都是单面的，都是从上往下，从延安的布告板，一直到无线电，到电视，到书籍，到杂志，所以你问老百姓有没有办法发表自己的看法，一直是没有，或者很少，或者只有比较有名的作家或者新闻记者有这个权利，老百姓没有。一直到，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就大家能够有平台。所以，首先得问，老百姓从什么时候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只有互联网以后。第二层面的意思呢是敢不敢，敢不敢？我觉得敢的程度也大大的扩大了。当然，现在你在互联网上，批评， 那共产党或者个人是有危险的，尤其是你稍微有点组织的话，上面要压制你，不允许，所以那还是得冒险。可是敢冒险的人很多，敢做猫和老鼠的，跟上面的这个控制做猫跟老鼠游戏的人，相当多。而说这个。哪怕是互联网以前那些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人，敢不敢的问题，我想的，比如是，五七反右的时候，刘斌彦、王蒙那些其他的作者或者记者，能够，说他们的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划右派。但是那时候已经有点，不那么敢的一种反应。刘斌彦我当年很熟的，他告诉我的57年被划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肯定是有右派问题。毛泽东说我有右派问题，我得自我审查，我得去问自己。我这个怎么来的？他第一个反应是怪他自己，解剖他自己啊，我哪儿不对？后来呢，他越来越大胆，到80年代他写的《人妖之间》呢，那些作品是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所以，连很有名的、有权威的作者，像刘斌彦，他也有他的进步过程。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人和老百姓，包括在互联网上敢说话的人，在总的方向是越来越敢。
那么在您看来，当今中国最有趣的、最值得观察的语言现象是什么？
你说现在还是？
对，现在。
那这个问题当然很大。
对，您挑着您喜欢的那部分来回答。
我是本来是教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我们在大学里头，当然教美国学生都是普通话，或者当年叫做国语。我念的时候叫国语，现在普通话。我觉得这个就在我的生平这个幅度里头的年代里头，可以观察到普通话的正常化大大的进步。我年轻的时候，60年代到香港去，香港人不会普通话，您街上说普通话的都是广州话。现在香港或者不管哪儿，年轻一代说普通话，那这个比50年、60年前大得多，这个发展不一定政治色彩那么大，可是我觉得很值得注意，
谢谢林培瑞教授，谢
不敢
谢
当。
各位观看、收听。嘉宾所表达的是嘉宾个人的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祝各位晚安。